养鬼日记。那外国女鬼真的很棒，不大功夫便帮我打好卷子，自我介绍说，我叫艾莉亚。我也用意识告诉她，我叫皮强。接着又问道，你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？我喜欢中国，大学考到中国，暑假去旅游，我出了车祸，我想大概是死了。我的孤魂游荡在这陌生的国度里，我怕极了。这时我遇到这个学校的江先生，他对我很殷勤，很关心。他说我不必回国，仍然可以在中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。我答应他了，他把我带到这儿来。我才知道他骗了我，我上当了，成了鬼奴。虽然我们只是用意识交流，但我还是听出了艾莉亚话中的悲哀。我知道了一个鬼也是需要自由，渴望自由的，可我不知道我怎样才能帮他。还有我的小姑也是鬼奴，我又怎样帮我小姑获得自由呢？我也长长的叹息着，我的小姑也是这个学校的鬼奴。你小姑是皮老师吗？她虽然是鬼奴，但毕竟她也是老师，比我的处境要好多了。我只是鬼奴，只有这儿的老师需要鬼来协助他们教学时，我们这些鬼奴才有可能被带出来。其余的时间，我们都在销魂房。销魂房？这几个字着实的让我吓了一跳，早就听陶博士说过销魂房的可怕了。外国女鬼继续说，是的，销魂房无法想象的可怕，在那儿我们的灵魂受到酷刑。在那儿，那个道貌岸然的江老师多次对我进行欺辱，在那儿我的血泪流了上百滴。我知道他们拿了我的血泪去研制什么显影药。我常常恨自己为什么酷刑时会流泪，为什么被欺辱时会流泪，为什么要为他们提供研制显形药的材料。我已经成了这群恶魔的帮凶了。那女鬼的话让我心里一震，看来不除掉尸鬼和那个江老师，不但受害的是我们这些推磨坊的学生们，而且还有像姑姑、像艾莉亚一样的鬼奴。突然我感到自己责任重大，除尸鬼的事情必须帮助陶博士。我这会儿有一点后悔了，真的，如果小姑嫁了尸鬼，可能会对我们除去尸鬼更有利的。可现在这个有利条件已经让我自己破坏了。虽然艾莉亚的话让我心中有些悲伤，但能和艾莉亚在一起毕竟还是快乐的。时间总是在快乐的时候过得很快。我跟艾莉亚没说上几句话，眼看就要到下课时间了，艾莉亚显得越发悲伤起来。皮强，我该走了，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能再见，我会想你的。你已经在我身体里了，能不走吗？不能，甘老师有更高的法术，你没办法阻止他把我从你身体里带走的。可我真的很喜欢跟你在一起。我感到我的脸一阵阵发热，也许这就是初恋吧。那发热的脸是初恋的燥热。我看到了我躯体的房子里两只灵魂的拥抱亲吻，我的心一阵阵的激动起来。艾莉亚，别走。但是甘老师的法术如同伸过来一个长长的魔爪，硬是把艾莉亚从我躯体的房间里拉出去了。他和群鬼们一起飘过墙壁，看不见了，大概又回到那可怕的销魂房里了。教室里恢复了以往的安静，同学们都愣愣地看着甘老师。甘老师端起了水杯，这节课真累，下课吧，上课以后我收卷了。2003年9月23号，中，小姑的屈辱。又上课了，甘老师那张干瘪的脸又出现在教室里。他没有收卷，而是从每一个同学身边走过，看着同学们答的试卷，脸上露着深不可测的笑容。看来招鬼上身术和治鬼术真的很难学。直到走到我身边，他愣住了。你的试卷答完了？
是啊。
我点点头。甘老师用那双深奥的眼睛盯着我，似乎要从我的脸上看出一些什么。 看了几分钟，突然抬起头来问大家，
还有谁的试卷答完了？
陈子很得意地站起来，
还有我，老师，我的试卷也答完了。
陈子脸上泛着红光，显然他有难以抑制的激动和高兴，这毕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在学习上取得的成就吧。甘老师缓步踱上讲台，
你们两人答完了，怎么会是你们两个人呢？你们曾经缺席了两次重要的养鬼课。
我也有几分得意地站起身来，
老师您忘了，您曾经说过我有养鬼天赋的，掉了两节课算什么？至于陈子嘛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他每天跟我在一块儿，当然养鬼术学的也不错了。
甘老师的话中包含着几分怀疑。
哦，是吗？你们两个人到前面来。
我和陈子相互看一眼，心里很坦然地想，我们又没犯什么校规，到前面来，你能把我们怎么样？
我们走上讲台，
甘老师猛地伸出两只长着长长黑紫指甲的手，一下抓住了我和陈子的手腕。一阵冰冷刺骨的感觉透过手腕传遍全身，接着又感到他那黑紫指甲仿佛嵌入我肉里的疼。我使劲地想把手腕从他魔爪中收回来，然而他力气太大了，让我根本无法动弹。
甘老师那深邃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，我也盯着甘老师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，我们相互盯着。我不知道他想从我眼中看到什么，而我却知道，我想从他眼中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可那眼睛太深了，根本的就是一个黑色无底的深洞，我不可能从这黑洞中看到什么，看出什么来。
从脉象看，多了一只通阴脉。
甘老师终于开口了，
即使学习了七八年养鬼术，也难达到练出通阴脉的程度。
他把眼睛移向了陈子，
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吃了通阴枣？是谁给了你们通阴枣？他为什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你们两个？
我用脚碰了一下陈子，冲他使了一个眼色，暗示他什么也别说，自己却抢先说，
甘老师，您说什么呀？什么通阴枣？在哪能买到啊？
甘老师那干扁的脸猛地转向我，
没叫你回答。
这声音低沉阴郁，阴郁的让人感到恐怖，阴郁的让人感到全身发冷，我不由打了一个寒颤。陈子这时候也摇头说，
老师，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，什么通阴枣，我们连听都没听过，怎么可能吃呢？
这时候甘老师松开了抓住我们的手，
啊，是吗？没吃过通阴枣。
好，很好。
他边说边点头。
不过这节课仍然是招鬼上身和治鬼术，你们已经会了，再在这儿真的很浪费时间。这样吧，请你们两位去我的办公室帮助我收拾一下好不好？
我真的很想说不，但我知道从那干扁脸的嘴巴上说出的话是不会收回的，不管我是不是愿意，我都必须执行。甘老师也并没等我们回答什么，只冲着门外喊了一声，
小江。
似乎那个江老师就在我们教室门口一样，甘老师的声音并不大，他却可以听到，并且马上走进教室。
甘老师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请这两位同学帮我收拾一下办公室，请你带他们过去吧。
甘老师说着话，他的干扁脸上露着笑，笑是那么可怕，笑得那么不怀好意。一下子，刚刚看到他就撞墙同学而产生的那一丝丝好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一时间，我感觉到甘老师是那么奸诈，是那么丑陋，分明是个恶魔。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拉着陈子跟在江老师后面走出了教室。那江老师的脸上也带着几分奸笑。
福气呀，能为甘老师打扫办公室。
任凭江老师说些什么，我和陈子只是不说话的跟在他后面，心中的怒火一个劲儿的往头上拱，但我知道我必须得压住这火气，别让火烧起来。我知道甘老师、江老师最愿看到我们发火，那时候他们会有理由给我们更严厉的惩罚。愤怒的火最终烧伤的是我们自己。很快的，我们来到甘老师的办公室。他的办公室跟我们来推磨坊之前所见到的老师办公室完全不一样。一般学校老师的办公室不必我说，大伙都知道。可是甘老师的办公室里没办公桌，屋里摆满架子，架子上全是骷髅头，各种材料制成的形态各异的骷髅头。说实在的，我一直认为骷髅头都是一个样的，可今天确实感到了那骷髅头可以形态各异。江老师指了一下那些骷髅头说，甘老师的办公室很久没人给打扫了，这些摆设上面全都是灰，你们给擦干净就可以了。随着脸上又浮出了一个坏笑，吹着口哨转身离开了。我看了一眼陈子，哎，陈子，这儿不错，挺好玩的。
是啊，
陈子回答着，我们一起走进了甘老师的办公室。我看见一个半透明发着绿光的骷髅头，不知为什么那东西一下吸引到了我的视线，我忍不住伸手去拿那东西，谁知这一拿坏事了，那东西紧紧地吸附在我手上，想扔都扔不掉。我觉得一股股什么东西热乎乎地顺着胳膊流到手上，流到那个骷髅头上，眼看着那骷髅头由半透明绿色变成浅红色、红色、深红色、黑红色，这样那骷髅头才从手上脱落下来，而我的手已经变得干枯如鸡爪一般，整条胳膊也已经细得像一根火柴棒，我全身无力地瘫在地上。陈子，千万别动那骷髅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陈子早已在我触摸到骷髅头那一刻也已经拿到另外一颗。不知陈子这家伙怎么搞的，竟然把手指伸到骷髅头的嘴里，那骷髅头紧紧地咬住手指头不肯松口，陈子正在那儿妈呀救命的大叫呢。也许是小姑听到陈子的大叫，她从墙壁上飘了进来，急急地去帮陈子取下手上的骷髅头，又到我身边看着我干枯的胳膊和手。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不要命了？我委屈极了，声音有些哽咽地对小姑说，
是甘老师不让我们上课，让我们来帮他打扫办公室的。
为什么？难道你们又犯了校规？
没有，只因为他发的试卷全班只有我们两个人答上了，他说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实在是浪费时间，就让我们到这儿来了。
小姑听了这话气得脸色变得铁青，太过分了，走，找他评理去。说完小姑快速地飘过墙壁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小姑发如此大的脾气。小姑生前总是细声慢气的，从没发过火，可今天已经做了鬼的小姑却为了我，她这不争气的侄子发了这么大的火。我快步走出门外，跟着小姑一起向教室走去。飘进教室的小姑大声喊着，甘老师，他们犯了什么错？为什么要用地府最毒之物骷髅虫来整治他们？甘老师看了一眼小姑，又看了一眼我和陈子。我努力地用袖子遮住那干枯的胳膊，但我想甘老师干扁脸上那双深邃的双眼，仍会看到我的鸡爪一样的手的。他的脸上又露出那阴坏的奸笑，然后又转向小姑，带着几分讥讽地说，
呀，皮老师，这么大的脾气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以为你还是未来的师夫人吗？你不是，当然是你自己不想做师夫人。大概你是觉得做鬼奴要比做夫人更好，可是你应该明白，一个鬼奴有什么权利来干涉我的事情。如果你现在觉得当老师没有去销魂坊好的话，我可以替你去跟师校长说一声，你看怎么样？
小姑已是气得全身都发抖了。
你，
我怎么样？
甘老师轻蔑地从鼻子里发出了一种声音，接着又严厉地说，
记清楚，你是鬼奴。
这句话深深地刺痛到我的心上， 我想也一定深深地刺痛到小姑的心中。
2003年9月23号，下。陶博士的家事。中午受伤的胳膊仍然很疼，拿碗筷都很困难，但是肚子里已经是饥肠辘辘的。不得已，我和陈子左手端着饭碗，努力地用长袖挡住受伤的右手，向餐厅走去。同学们大多都已经吃完饭了，餐厅里没有多少人。我和陈子打了饭，找到一个空桌，刚刚坐下，陶博士就走了过来。哎，怎么了？手好像有什么不方便？我的脸一阵阵的发热，我真的不愿把这干枯的像鸡爪一般的手臂拿出来给陶博士看，更害怕被更多的人看到，只是痛苦地摇着头说，没什么。陶博士斜视了我一眼，当我是朋友吗？我早就听你们班同学说过了，你们两位无端地受到甘老师的惩罚。既然他已经知道了，我还有什么必要再瞒下去呢？我抬起头来，委屈的眼泪几乎又要掉下来。我想，我这条胳膊算完了。不等陶博士说些什么，我气愤地说，父亲把10万块钱交给他们，他没教我什么知识，却抢了我一只手臂。说完，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掉下来。让我看看，也许我能帮你们。真的？此时我真的需要有人帮我们，尽管我12万分的不愿意把这丑陋的手和胳膊拿给陶博士看，但为了他的也许能帮我们，我还是慢慢的露出鸡爪一般的手和干枯的胳膊。啊，太歹毒了，竟然用绿骷髅虫来伤你。说完他又看了一眼陈子的伤，陈子的伤轻多了，是褐骷髅虫所伤的。我迫不及待地说，如今我的胳膊干枯得像柴火棒，还有希望吗？好是能好的，如果等他自己好了，恐怕需要1年多甚至更长的时间。可是十一，我还需要你们帮我照料我的肉身呢，1年的时间可是等不了了。陶博士皱了一下眉头，陈子在旁边也着急地说，陶博士有什么法子吗？能快点好吗？这手可要我疼死我了。当然有，只是这儿是学校，我手里没任何可以帮你们医伤的东西啊。陶博士这些话一出口，我和陈子都好像是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，从头凉到脚。看来我们只有忍着这份疼了。陶博士看了看周围，又把我们俩人拉近了一些，低声说，晚上偷偷离开这魔鬼学校，你们敢吗？我点了点头，为了我这只胳膊再冒一次险。陈子不免有些担心地说，万一被他们发现了，那可是瞎眼没治好却又医瘸了脚啊。我狠狠地瞪了一眼陈子，你怕就别去了，我可不想让我胳膊这1年多都跟柴火棒一样，再说我铁定要跟这群恶魔斗到底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陈子见我这么坚决，只好说，那就去吧，干嘛这么凶的。陶博士说，那好，晚上我来找你们。说完又匆匆地走了。我和陈子望着陶博士的背影，谁也猜不透，我们伤得如此严重，他又有什么法子让我们的伤在11前痊愈呢？好不容易挨到晚上，胳膊仍是火辣辣的疼，真希望陶博士能够早点来，早点医好我们的伤。这会儿盼陶博士的心情真是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样，盼望的事情总是来得很慢很慢。我想大概陶博士晚上又去上不知哪国的语言课去了，否则都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，怎么还不见人呢？心里恨恨地骂道，这可恨的家伙，明知我们上得这么厉害，还有心情上那些破烂外语课。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了，同学们都已经上床睡了。陈子悄悄地对我说，大概我们被那家伙给耍了吧，都这么晚了，他不会来了吧。陈子的话音还没落，陶博士轻轻地推开了我们的房门，朝我们俩招了招手。我们迅速地离开宿舍，陶博士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在前面走着，我们俩紧紧地跟在他后面。就这样我们悄悄地离开了学校， 离开了这恶魔统治的领地。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真的感觉学校外面的空气真清新呢、啊，比学校里那浑浊的带有屎夫气味的空气好很多。我大声地喊了一声：“博士，我们去哪儿啊？”陶博士回过头来，把一个手指放在嘴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嘘，刚刚出了那魔鬼的领地，也许这周围还有他们耳目呢，说话小声点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又追问道：“
哦，我们去哪儿啊？”“
去我家。”我和陈子有点不明白，
这么晚了去你家？
只有我家才有医好你们伤的药，不去我家还能去哪儿？
可是打扰你父母休息了。
博士停了几分钟才慢慢地说：“我父亲早就死在尸鬼手中了，而且是永恒的死在尸鬼的手下。听母亲说，父亲死的时候我还没降生呢，母亲身体很糟。”听了陶博士的话，不由得为他感到悲哀。多可怜呢，一个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的孩子。可是永恒的死是什么意思？我又实在不明白。我想问这问题，陶博士一定会觉得非常伤心，但是又实在想问。憋了一会儿，我才慢慢地说：“这个尸鬼太可恶了，害得你从来没跟父亲见过面。可是，什么叫永恒的死啊？”陶博士沉默了一会儿，低低地说着：“一般的死，只是肉体的死，还有灵魂未死呢，还有投胎转世的机会。而永恒的死，就是连灵魂都已不复存在了，再没转世的机会了。”这世界上也只有尸鬼才能做出如此恶毒的事情。永恒的死，灵魂都已经不复存在，真的可怕，真的悲哀呀。为什么？难道你父亲得罪了他？我不明白，何等狠毒的人，又何等仇恨的人，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陶博士看了我一眼，开始给我们讲起了他的家事。